那台湾很小，所以可以移动自如，你可以到处去看了解台湾。我们其实过去的教育不太让我们认识自己的家乡，我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地方创生的机会，让我们的年轻一代更认识我们的家乡，然后更知道说家乡什么时候需要我，我就可以去帮他。
旅行之家，旅行未来。大家好，我是 Urate 的营运长 Destiny，欢迎收听由 Urate 数位人才媒合平台制作的 Pocket 节目《职涯旅行家》。根据统计，2014年，台湾有将近 80% 的国人住在都市计划区内，显示台湾都市化程度相当高，但是都市化相对的问题也陆续出现，包含城乡发展失衡，乡村青年移往都市，村里只剩老人跟小孩，学校、医院陆续倒闭，区域内的就业机会消失等等的，最后乡村就更加的孤立了。因此近年来地方创生的概念也因应而生，2019年我们称为地方创生元年，政府积极推动不同措施，希望从根本来解决城乡发展失衡的问题，让每个地方都能被更多人看见，有机会发展起来。今天邀请到的来宾要来和我们谈谈地方创生的现状与愿景，以及台湾新创如何帮助地方创生创造双赢。我们欢迎地方创生教母，同时也是国发会前主委，现任台湾地方创生基金会董事长陈美玲。美玲姐你好。
你好 Destiny， 你好。我是大家现在都称我美玲姐哦，这个是好像是 IP 的哦，已经不是年龄的问题了哈。那我其实我一辈子绝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公务机关服务，我大概在公务机关服务了快40年，然后在2020年的时候离开了公务部门。那离开之后呢，我就想当时候我其实还没有到这个届龄退休的年龄哦，那我就想那我人生的下半场要做些什么，因为台湾的人口平均余命其实还有80几岁嘛，尤其是女性，所以我想我应该还有，只要我维持健康，还有不少的这一个生命啊可以去运用，那我究竟应该怎么样去安排我的人生下半场这样。那所以当时候就以我过去的工作经验以及我所接触的伙伴，那我选择的应该是两个重要的方向，是我觉得我继续努力的。第一个就是地方创生哈，那地方创生就是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就是它其实就是为了台湾的均衡发展而要去努力的一个国家的政策。那这个政策是我在主委的任内提出来的，所以我想我应该也有这个责任哈，那持续的去关注这样的议题的一个发展。另外一个就是我也在公务部门的时候对台湾的新创的发展也非常的关心，但是我挑了其中一个我认为是下一代产业必须去关注的，就是区块链这个议题。所以我另外也程序的在主委任内的一个我们有一个台湾区块链大联盟的总召集人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持续的在跟台湾的新创呢有比较多的互动跟交流。
哦，不过就是感觉美玲姐现在算是有一点像是虽然说卸任了前面的职务，但现在感觉好像又更忙了。那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台湾地方创生基金会本身它是在做什么呢？因为已经说地方创生是政府的一个政策，那这个基金会它会怎么来做一个协作这样子？
基金会的成立是在2021年哈，当时候是由信义房屋的周俊吉董事长，因为他也是我们当时候政府的地方创生汇报的委员，那他当然知道政府有这样的一个政策。那另外一个他也因为他们信义房屋是在做房屋的仲介，大家知道房屋仲介其实绝大部分还是在都会区，那偏乡其实是比较少的哈，几乎也没有所谓的他们的店哈。那可是呢周先生他非常关注台湾的地方的一个发展，所以他在20年前他就有一个信义房屋的一个很大的计划叫做社区一家，他每年提拨了2000万给台湾在各地的社区，如果他们希望为社区做一点事情就可以来申请补助。那已经相对的在那时候大概做了快17年了，那他就觉得说哎，好像也见树不见林啊，或者是说这个计划到了一个程度是不是要给他 upgrade。 那看到政府正好有这样的一个计划地方创生，那觉得说哎，地方创生或许可以用新的方法来注入给地方， 因此这两个的结合之后呢，会不会能够让社区的发展更好。于是他就邀请我说，我们是不是来组成一个基金会，然后以民间的集结民间的力量来帮这个国家的这个政策也好，或者是我们就真的是实际的很务实的走入地方去帮助地方能够活络起来，把那个经济力跟能够打造起来之后，让人口能够回流，然后让地方有这个工作的机会，让人能可以留在那个地方，那不需要像我们以前我们这一辈都要离乡背井，就求学啦就业都要离开自己的家乡。那诚如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您提到的，有80%的人都在都会区里面嘛，我们能不能让台湾的东部也好中南部也好人口不要一直的老化跟流失，那所以基金会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成立了。那我们基金会比较不同的是因为大家知道一个 NPO 的组织，通常第一个你的经费营运还是成本还是有不是那么的多，所以呢你常常都只能做很小很小的事情。可是我又觉得以现在的数位时代来讲，我们真的应该要让它能够放大它的影响的层面。所以我就说，我们当时候我们决定我们不做补助，我们也不会去承包政府的案子，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地方这一个所有的团队串起来变成一个大平台。这就有像 Urate 现在在做的东西这样子，我们希望说让这个透过这个平台以后，我们的团队可以被看见，让他们有一个舞台可以去挥洒。另外一个呢，也因为在这个平台上彼此互相的共学的关系，他们比较知道他的需求在哪里。那当我们基金会我们的董事我们知道他的需求在哪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透过我们的资源我们的人脉去帮他们去串接资源，而且是能够做精准的对接，那实际能够真正的去帮助到他们，而不是说只有这种供给面上面的我提供给你啊，你要你就来，那这种其实没有办法有一个加成的效益，或者说可以看到更大的一个格局这样。所以我也很开心，就说我们基金会成立两年多来，我们现在在我们的平台上已经有超过260个地方的团队，而且遍布22个县市，每个县市都有。
了解，哇，这其实刚刚美玲姐这一整串我有很多问题想要询问齁对，就是其实地方创生听起来这个愿景很美，可是我们具体实际做起来到底会是什么样的一个面貌，就是美玲姐有没有一些比较成功的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让听众更理解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现在我不敢说成功齁，因为我们真的讲成功就是如果有一天台湾真的人口能够分布的非常的均匀，然后我们地方不要再凋零，我们的小学不要再关掉然后人口能够回流这样子，那每一个人在地都能够很幸福的生活，那个才叫做成功。所以我现在在定义我们的团队的这些案例，我只能说是个典范的案例，走在正确的路上，然后呢已经开始有成长。那这种案例其实22个县市都有。嘿，我其实有时候手心手背都是肉，我也不知道应该要挑哪一个来做。但是我要跟大家说明的就是，地方创生真的把它当作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很有趣的事情，因为我们要让地方的美好或许过去没有被看到，让它能够发掘出来。所以地方创生的生态系呢，它其实是非常非常多元。很多人以为说，诶，我回返乡是不是都就是家里有一块田，然后我要回去耕作哈？其实不止农业，商业啦什么都有，尤其在面对现在新的这个科技的趋势之下，诶，我们也有软体的公司在偏乡。然后我们也很多的都在做什么，做循环经济，跟现在的整个永续的脉络是相结合的。另外一个新经济里面很重要的就是订阅经济也好啦，体验经济啦，其实都可以在地方去实践。所以这些他们只要抓对了方向，然后透过这一个现在科技的协助，其实在地方有时候我们讲越在地可以越数位，越在地也可以越国际。像在这个新竹湖口的这个木作达人， 他做的是森林林木的循环经济。然后这是新竹的湖口，另外一个乡镇在云林叫做口湖，可能这两个之间大家可能比较陌生。然后云林的口湖它靠海边，它其实是台湾在养殖台湾鲷很大的一个场域。那我们也有一个这个养殖的达人、哦、我们称他叫台湾鲷的王子，他用智慧 AI 的方式，然后利用绿能来养殖这个台湾鲷，而且他的台湾鲷是可以全鱼利用的，甚至鱼的尾巴还可以变成是这个鱼刺。
哇、
哎、鱼鳞可以有胶原蛋白、
嗯
哦、所以它是已经是全鱼的利用，完全没有任何的废弃物了。所以这些都是一个、努力而有成果让我们可以看见的。我先举这两个案例。
好, 好，对，那个感谢美玲姐用湖口跟口湖这两个很好记的地名来跟大家分享。对，那我觉得其实这个案例要去深究的话，它背后一定有非常非常多的那个故事。不过就是我们今天节目时间也有限，我觉得这个大家就可以自己 Google 稍微看一下这块东西。对，不过就是其实我相信也很多人对美玲姐过去的职涯轨迹非常的感兴趣。对，因为其实我们这个频道其实主要是在跟一些年轻人分享这个职涯的一些历程。大家应该都很好奇要怎么样才可以变成国发会主委这样子，可以请美玲姐分享一下。
好，其实我是一个乡下出生的孩子哈，我是花莲人，那叫做台湾的后山哈。那么在我们那个时代，其实资源是非常的贫乏的。那我们在东部也没有所谓的大学，所以我们大概到高中毕业，大学一定是到其他的外县市去念。那也因为资源的关系，虽然我是国中的第三届。但是呢我们还是觉得在师资啊，或者在这个升学的风气上面，其实在乡下是不是那么好的。所以我当时候爸爸也支持了，我们就同意我高中就到台北来考试，顺利的进了中山女高，然后之后就留在台北念大学，然后大学毕业我又是念了一个一定要参加国家考试才有职业的科系，叫法律系。
哦、oh.
哎，就我们大概进去就知道说以后我都要面对国家的考试，好，那个因为这个职业的专业的限制的关系，所以当然一旦念了法律系，我的目标就是我可不可以当检察官、当法官、当律师？好，大家都在都想到这样。可是我的人生的转折就在我的大四的时候，就是我可能原来自己有蛮想说毕业后再出国去念书，不过大四的上学期，我父亲因为心肌梗塞突然走了。好，所以就开始家里有一点点的变动这样子。所以后来妈妈的意思就是说，那你就毕业就选一个你觉得有把握的高考先考，好，考完以后有了职业然后再看怎么样这样子，那也可以让妈妈的负担不要那么重。那也就因为这样子，以前考试是公务员的考试跟律师法官考试是分开的，所以我就先考了那个所谓的高考的一般的我们叫做法务行政的工作，那也很顺利的就考上，我就到了法务部服务。所以可能后来大家你们比较认识我的是国发会那一段，其实我前面我有22年在法务部工作、
哦
嗯、所以我是从文官的科员一直做到我是司长的时候离开了法务部，调升到行政院的法规会担任主委，又担任了6年。然后之后呢，因缘际会，因为在行政法规会，因为要接触到所有部会的法规，所以大概所有的部会的政策啦等等，我大概都有一点 touch 这样子。所以就在2006年，我就当了行政院的副秘书长。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变成是一般的行政。那因缘际会，我在中央做了这样的工作以后，后来又到台南市政府担任秘书长的工作。那就是我有中央的这个一般行政的经验，那到了地方，秘书长更是统筹，我说那是管家的性质，内部怎么样把各局处的意见能够做一些整合，然后帮助市长，让市长能够不要有后顾之忧。所以我又在台南市政府服务了5年半， 那接下来的部分呢，就是反正就是累积嘛，哈。那正好2016年蔡总统上任的时候，林权院长他需要一个秘书长的工作。那当然我不知道我是第一人选还是第几人选啊。那最后就是我来担任行政院的秘书长。那在林权院长的时候，那林院长一年多的时间他卸任了。然后接下来就是现在即将当总统的赖清德先生是院长，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就变成的是政务官了。那政务官当然你就没有什么选择，你也没有办法去那个，就是如果长官觉得你适合去哪里，愿意给你这个机会，那你也觉得你或许可以有所发挥的话，那可能就是全力以赴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林院长建议我去接国发会的主委。那坦白讲我一开始是有一点犹豫的，主要是因为过去大家对国发会的印象都认为那必须要是经建会时代的那种要经济的背景财经的这个人来担任首长比较合适。可是后来我也接受了林院长的这个游说吧，哈，因为国发会已经不再是过去经建会时代的那个面貌了，国发会变得比较全面了，它不只只有事前的规划，它其实还有事中的管理跟考核这样子。所以他建议啦，就是说我已经有这个台南市政府秘书长然后行政秘书长的历练，或许我应该可以去接受这样的挑战。所以也就这样子我去担任了国发会的主委。所以这个都不是自己人生原来的规划。所以你刚刚问我说怎么做得到，其实我真的讲我自己没有办法，但是我总觉得你在每一个工作上面你都会有所学习，你也会有很多的经验，这些东西的累积就是你下一个职位或者是下一个工作的能量，那其他的就交给这个因缘吧，就这样子。
了解，对，其实刚刚这一段我觉得这是非常精彩，就是其实就是我们讲到说虽然说不知道自己是第几顺位，可是我觉得其实没关系，就你去做你就是唯一那个人嘛，所以其实就也没有关系。然后再来就是说因为我们平台其实也是鼓励大家是看见更多职涯可能性，对，可能以当时美玲姐要接主委前的那个背景会觉得说好像没那么适合，但是只要旁边的人稍微鼓励然后又去做，会发现好像我在这上面可以做出一些跟别人或是原本的人不一样的东西来这样子。对，好，就是感谢美玲姐分享 这一串。对，那我觉得还是拉回地方创生，就是美玲姐现在最爱的这个事业上面这样子。其实我觉得地方创生它概念很多，它有人文地产景等等不同的要素。美玲姐认为说一个地方创生能否成功最重要的要素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五个字里面的第一个字，就是以人为本，因为现在台湾的整个结构的问题其实就是人的问题。过去政府其实也投入了很多的计划也好预算也好，希望能够帮助地方能够发展，但是我们觉得都太去关注到什么，关注到硬体跟环境的问题，那个环境还不是生态哦，只是说让它变得不要是过去比较不是那么的有秩序的一个环境。就是过去我想国人很以前都会说喜欢出国去旅游，倒不是便宜的问题，而是会看到比较先进比较干净的环境，那在国内就会觉得上个厕所也觉得不干净不舒服的感觉。但是你现在看到台湾我们整体的这个环境都改变了，我们到处都非常非常干净，我们的捷运其实是就非常的比人家厉害很多，然后你去到了偏乡你也看到了街道什么都很干净，甚至上个洗手间也都没有问题。可是你太重这个环境之后，你就忽略了那个人，地方没有人的时候你再好的环境其实它也没有用。我们常讲硬体的东西只要它有一个月没有人使用它就折旧了，它就慢慢的就变得荒芜了。所以人才能带动人气，才能够有生气，才能够有活力，所以人其实是这中间的最重要的因素。所以地方创生在推动的时候呢，我们就是都是用人来做我们的根本，用人做出发以后呢，另外一个我们要强调的就是 文化历史才是我们的根。以台湾来讲，现在的人口结构高龄跟少子女化的两个极端很严重，所以我们觉得在短期内，你说政府再拿再多的经费去补助生育，我们的生育率也不可能突然间变得很高。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呢，其实我们短期内户籍人口不可能增加，常住人口也不可能增加，除非呢我们有一个很大格局的移民政策，欢迎全世界的人来到台湾，否则的话呢，我们人口结构可能会有蛮长的一段时间就是现在这种状况。因此你的地方如果要发展起来，地方的经济力要维持，要让你那个地方拥有活力能够繁荣，你要靠的是什么？叫做关系人口，你要靠的就是移动的人口。那移动跟关系人口它为什么，我们常讲你到底要100万人来你这个地方一次呢，还是要10000人每一个人来100次？
后者好像比较好。
对，才能够维持它的经济的一个活络嘛。所以呢，我们既然要让这个关系人口或移动人口能够常来你这个地方，你就要有地方的特色，然后你要跟人家与众不同才有吸引力嘛。所以文化历史才是我们的根，如果没有文化历史的根，你没有办法长出你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出来，那到时候就是大家模仿。所以你必须要有文化历史的根。最后一个就是你一定要跟土地做连接。你今天在台北开一家公司，你说我在做地方创生啊，你又没有跟地方连接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地方创生很强调的是你这个团队必须要落地，而且落地后我们希望你要生根。所以我们在做帮忙协助，我们都叫做要陪伴，不是我一次性的帮你，那样是没有用的。所以这个都是几个很重要的关键，但是关键真的最关键的还是人。
好，对，就我们也高度认同啊。对，因为我们现在在做这个新创的人力资源平台，其实我们也知道每个新创公司也觉得人是最重要的。可是那美玲姐可以分享一下，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才是地方创生最需要的？
其实现在台湾到处都缺人才哈，我们地方创生的团队也是找不到人哈，都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我认为一个人如果你愿意回返乡也好，移居也好，第一个你就是要对那个地方的认同。而现在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跨界整合，或者是我们讲未来的世代你们年轻人都是斜杠人生，不太可能是一个单一就做到极端了。所以任何的地方创生所需要的人才，只要你愿意学习，你有一个基本的逻辑，基本的方法论懂了以后，其实我觉得都可以来尝试。所以虽然在这个职缺上面有时候会去写说，诶，我可能现在缺的是哪一类的人，但是我还是鼓励年轻人，即便你不是那个专业背景出身的，只要你有那个热情，你还是可以去尝试。因为现在的工具非常非常多，其实要学习不是那么的难，但是热情一定要，另外一个要能够懂得去建立你的人脉的网络，因为人力的资源还是最重要的。我不可能我什么都会，但是我如果有一个很好的咨询的对象，就可以来帮我解决我可能面临的困境。所以这个人脉的存折，人脉的关系，好，如何去建立社群，然后你保有一个热情又愿意学习的心，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地方创生团队最喜欢的。
了解，所以听起来是软性特质的部分啊，就是你要很有热情，而且你要喜欢与人相处，当然你也要勤学不倦这样子。
对，
好，对，那其实我们是2019年，是我们说这个台湾地方创生元年嘛，那到现在是2024年，那想说美玲姐觉得说我们现在跟过去5年比较起来，有没有什么很大的差异这样子？
其实2019年开始启动，但是2020就碰到疫情。
哦，对，
所以其实也有一点点的不幸啦但是经过3年疫情之后我想我们在疫情之间的转型我觉得我们的团队有做到了。我就在说在这3年撑过来的，然后更有韧性的，大概有3个关键的因素。第一个就是他们懂得在这一段时间做好数位的转型， 好，因为很 local 的东西大家都以为它离数位很远，可是数位的工具其实可以帮我们急速的成长，所以他们做好了数位转型的大概就存活下来。第二个很重要的，就那一段时间把时间用来做人才的培育，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团队一下这一个 shutdown 之后，哇糟糕，我这个人事成本怎么办，我还要不要付他们薪水，有些老板就会说啊，那对不起，我付不起了，就请你们离开了。可是也有的老板会硬撑下来，然后把这一个人才赋能在这一段时间。所以人才培育在这三年之间，我也看到很多的团队，原本以为是一个很粗浅的一个工作者，但是慢慢的，哎，我觉得他成长非常的多。第三个就是你有没有把永续跟创新放在你的 mindset 里面？我们说旧的方法到不了新的地方，透过疫情之后三年的疫情，我们知道我们回不到疫情前的状态了，所以你现在一定要面对疫后的新的经济的一个整体的发展。这中间我讲两个可能大家都觉得它横空出世的，一个是 NFT， 一个就是 ChatGPT。那其实他们是不是横空出世，我不认为，它也是有累积了一段时间以后爆发了，所以我们就要面对这些新的科技新的发展的东西，我们要去做一个学习跟怎么样去适应它这样子。那再来一个就是永续，创新跟永续，这个我把它结合在一起。永续真的讲没有创新也不可能谈永续，那没有创新的方法其实你就是停留在原来的地方，所以这几个因素是让我们会往前去迈进的。那也因为这样，所以我们2024年是我们第二个五年的开始，我们从去年开始就把我们的团队要求他们走出同温层，我们不是只在我们的地方创生的pool里面自己来相濡以沫，而是我们要走出来看外面的世界，我们怎么样跟企业跟大企业去做对接，我们透过 ESG跟他们去做一个结合，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出路，可以让大家能够眼界打开，然后发现原来我的地方创生不是在地，我也可以做到国际，我也可以做到很数位这样。
了解，对，其实我觉得就是听美玲姐分享这段也完全扣回就是我们基金会在做的事情啊，因为其实我听到就是不补助不接案这两件事情，就是代表你用追求的是永续而不是那一刹那的烟火而已这样子。而且我觉得很不容易耶，我们是从就是一开始就碰到疫情，可是我可以在中间累积了这260个团队，美玲姐是怎么经营这个社群的？它应该是一个社群嘛，就是对你们来说
也类似也类似，没错，因为基金会本身基本上是没有会员的，那所以我们就是说一个平台，所以我们都称他们叫做我们平台上的创生伙伴。那谁能够成为我们的创生伙伴，基本上就是如果你的理念，你想要为地方去做一件好事美好的事，理念跟我们相合的，然后我们认为你的方法是对的，那我们就会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平台。那我是觉得人跟人之间，或我跟团队之间，大概就是一个更多的互动跟交流跟彼此的了解，以及他们认同我们基金会带给他们有效的资源，或者是说是会有效的协助他们成长，然后就这样子的一个 trust 吧，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念，然后信心信任，然后愿意成为我们的伙伴这样子。
对，那我觉得这也不难想象，就是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社群为什么可以维系起来，就是感觉美玲姐真的是用生命在陪伴这些伙伴们这样子。对，好，然后其实我觉得就是说之前美玲姐就是其实陆陆续续都有在辅导很多地方创生的专案，去年其实有一篇文章提到说创新科技跟人才这是地方创生最重要的三个部分，可是其实我觉得台湾在这三块应该都很强，可是那为什么我们场景一旦换到地方创生它就会好像没有进行的这么顺利，美玲姐觉得中间这个最大的挑战跟困难到底是什么这样子？
我当时候在开始推动地方创生的时候，我有提了一个五支箭的概念哈。那这其中有一个就是科技导入的问题，因为我一直觉得科技是非常重要，那台湾的创新能量其实也蛮强的，可是呢整合 我觉得是我们比较缺乏的。我们常说我们的地方创生的团队很多的很会生产，生产以后要怎么加工，他就不知道谁可以帮我加工。如果我自己在这个曲线里面，我没有办法自己做到从生产加工，然后通路市场到品牌的建立，我没有办法自己全部一贯的做起来的时候，我能够去找到什么样的伙伴？所以我可能不知道如何去寻求伙伴，然后去整合这个力量，甚至我可能也不知道我的通路在哪里啊。这个通路以前的传统的概念啊，我只要能够上架到啊 Seven 啊这些便利商店啊大卖场啊，我觉得我就成功了。可是事实上便利商店可以给你的只是一个小小的位置，你一天会有多少人进来，那你这个会不会是一个主力商品？所以这个都需要用创新的方法，特别是网络时代你要有一个新的思维。但是传统一般回到地方的呢，还有一个我们大部分还是会碰到的问题，就世代的冲突。尤其是我们的年轻人他返乡，他开始有一些新的思维，他希望父母原来栽种的东西不要再用惯性农法，不要再放农药，不适当的肥料也不要施肥。可是长一辈的就会认为啊，我一辈子都这样子啊，我就这样把你们养大的，那为什么你要给我改变？所以我就要用新的方法，创新的方法去说服老一辈，然后去做一个改变，然后长辈愿不愿放手，让他能够好好的去发挥，这中间都还是会有一些卡住。所以我认为说人才科技创新是很关键的，但是相对的在执行面上面也不是那么的容易。
了解，对，其实好像跟一般我们现在说的二代接班也蛮像的。
是，没错。
对对对，不过其实我蛮意外，因为其实我以为台湾人他们很擅长跟别人做生意，所以很会整合，但是其实听美玲姐说，他不一定是真的有做到所谓的整合，他可能就还是固守在我们这个圈圈里面，然后没有去跟别人做一个很好的连接，
是，
所以变整个效率是没有跑起来，这样子是有一些蛮可惜的这样子。美玲姐有没有什么案例是说其实他本来是这个状态，但是他后来是像刚刚讲的，他串接到后面的加工啊，然后生产，然后整个服务行销串接的很好的，那中间是怎么打破那个樊篱跟突破心房的，有没有一些案例可以分享？
我举一个我们在彰化北斗的案例啊，那他是一个原来在科技业软体的工程师，后来因为真的讲那个工作很辛苦，然后再加上他也有三个小孩了，所以他就决定把孩子然后全家就从竹科就回到了彰化的北斗。那回去家里确实是原来有田，然后再种黄豆。那他也发现就是台湾原来我们的孩子，我们大家在喝的这个豆浆其实很多都是机改的、
oh.
然后呢黄豆的来源呢大部分都不是本国的，都是进口的。那为什么我们不种台湾的原生的黄豆这样子？所以他就开始在家里让家里的田开始用自然农法开始去种黄豆这样子。然后当然你种黄豆卖黄豆你是赚不到钱的，所以他当然要开发产品，所以他开始的也有这个豆浆啦这个还有豆腐啦的一些豆制品的产品出来。好，你光卖产品这件事情还是没有办法创造很高的价值跟你的收益，所以他就开始做食农的教育，就把他那个场域呢就让这个亲子可以一起进来体验，知道说原来黄豆是这样生长的，黄豆对你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好处，然后它有什么样的产品，然后甚至可以让你去试做一下豆浆怎么做等等等等。可是后来他发现人家来预约来到他的这个场域以后，他说那大概你的整个流程2个小时就结束了。那就问他说，那请问一下还有没有哪里可以去玩？他说那你 Google 看看啊，北斗附近还有哪里这样子。后来他自己 Google 了，他也发现附近没有什么好玩的、可能很困难这样子。所以他就开始想他怎么样用透过他的东西跟别人去串联之后可以创造更高的价值。于是呢他发现在他们北斗镇上有个家具行， 家具行的老板呢，每天就坐在那边等着人家进来买家具，其实他也没什么工作做这样子。他说，诶，那我可不可以跟你合作？比如说，因为你们有木质的东西，你帮我做那个豆腐的模具，但是不需要把它完成，就是变成一个可以拼装的。所以游客如果来到，或者这一个要来体验他们家石农教育的，就先到这个家具行来做了一个豆腐的模具，做完了以后带着模具到他家里面去做石农教育，然后去那边玩啊这样子。好，弄完了以后我们也做豆腐，可是做完豆腐你叫小朋友吃那个豆腐，他觉得无味啊，那我怎么样把让豆腐能够变得更好？他就跟北斗另外一个叫亲子餐厅就合作，就把这个做好的豆腐带到那里，让小朋友去那边 DIY 做豆腐的披萨。
哦，
然后又可以创造了另外一个，所以这样的游程就可以半天甚至超过半天的时间。那对于一个远道而来的访客，他当然愿意投入这样的时间在这个地方，所以这就是我们串联跟整合的一个合作的很好的一个机制。那另外现在的产品的合作上面也是一样，比如说我们基金会就跟 Pinkoi 合作，我们把我们的很好的设计类的产品已经到达一定水准的，我们就透过 Pinkoi 的这个平台，它叫做地方创生馆，大家进来就知道，哦，我买的就是地方创生的产品，然后就有地方的故事在背后。我们就透过这样的一个串联，然后让大家能够加成它的一个整体的效益。
对啊，好意外哦，从种黄豆然后最后变成一个旅游体验的一个串联的一个服务这样子。哇，好，这个完全具体在我们眼前就看到说，原来地方创生是可以这样做的。
对，它有无限的可能，你可以玩出很好的一些方法来。比如说我们有在太麻里经营民宿的，哦，在那个高高的山上1000多公尺、哦，根本就没有人来，又有淡旺季的问题。可是他现在呢，他用实境解谜，用透过活动的方式，你来这边玩密室逃脱，所以我都是用活动带动住宿，我不是你来这边玩你才来我这边住宿，而是我就安排了这样子，比如说一次3天或5天的一个 course 这样子，然后你们来，然后我房间数其实是有限的，然后你们组团来，所以我一档一档都秒杀，因为来我是不是我来这边虽然我可以了解当地的这个环境啊生态以外，诶，我还可以玩一个，诶，我以前可能不知道的一个原住民很好玩的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里面又可以有很多的游戏在里面这样子，所以都可以做转换。
哇，听着都想去台东玩的。对，好，对，然后另外其实刚刚也有提到说，就是我们地方创生团队他们现在因为做永续这个主题啊，它是可以跟大企业这个 ESG 去做合作的，这块有没有一些案例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的？
有，刚刚提到的那个新竹湖口的木作达人的，他做这个森林的循环经济，他大概是现在我们跟大企业最典型的一个案例，因为像友达光电啊，哈，伟创啊，很多的大的科技厂都跟他合作了哈。他的这个商业模式是怎么样呢？就是第一个，台湾一年有1000万公吨的废弃的林木，而这些废弃的林木其实有很多是可以再让它能够找到新的生命而循环再利用的，很多可以再做成家具。台湾很多的木质家具都进口来的，其实这些废弃的林木是可以去做的，所以他有一个木作达人，一个 rewood 就是希望让这些所有废弃的林木能够找到新的生命，可以成为另外一个生活的产业。那如果是我们通常树木在生长的过程里面碰到那个季节转换都要修枝，它才能够长得更好，所以修枝下来的那些小小的木头的碎碎的木头怎么办？你把它拿去焚化炉烧掉吗？太可惜了。所以这些碎的木头它过去就把它燃烧之后呢，萃取上面的水烟的木作液，然后做成了那个清洁用品。那木作液是清洁用品里面一个很好的元素，那透过这样子的方式，他就帮这些大科技厂的厂商，帮他们的厂区也好，或者他们有很多的树木的部分，这些修枝就送给他， 由他来帮忙制作这个木作椅的清洁用品，然后再由这个科技厂商把它回购以后，作为他厂区里面的所有的使用，或者是他的厂里面有需要的家具，不一定都要去外面买，就可以透过这一个他们帮忙做的这个家具来做使用。甚至其实我们最夯的是什么，是台湾的国球是棒球，嗯，我们每年都会打坏很多很多的棒球
哦，
好，那个棒球棒呢，以前就是作废的，没有任何用处。可是大家知道，那个打棒球的时候，其实那个会断裂的地方都在下段，其实它上段都还是完好的。所以现在把它切下来以后，它就做椅子的很好的脚
哦。
你知道那个棒球，每一个棒球棒就很有特色的。做成的那个圆椅凳这样非常漂亮，然后我们的球团还可以把它买回去请球星在上面签名、
哦、
还可以把它卖得很好的价钱、
哇、
也是很好的纪念品这样子，而且也非常非常的实用。那这个就已经跟大企业就已经结合在一起了，而且这中间其实企业也因为这样子可以减很多的碳
哦，对哦，
那这里面还可以去算出你的减碳啊等等，就帮助了这个 ESG， 让 ESG 的报告能够更扎实。
哇，对哦，这个真的是从每人家口中才知道这些台湾那么多有趣的故事原来是这样子来的，对不对？不过就是其实我蛮好奇，因为其实美玲姐从我们之前在那个国发会的时候就在协助很多这个台湾新创啊，一定发现到台湾新创有很多挑战也很辛苦，对，那你会觉得台湾新创它适合以地方创生作为题目吗？然后现在是不是一个投入的好时机呢？
过去我们在定义台湾新所谓的新创的时候哈，因为它是因应了这个网络时代的来临嘛，所以大部分都会用科技，它必须要有一些科技的元素，我们比较会认为它是所谓的新创。所以过去国发基金在投资的也大概都会跟你要有一些科技的元素在里面这样子，所以生活产业的部分确实是比较少的。但是如果我们看台湾最大的新创社群 AMA， 大概有一半其实是在做生活产业的，也不完完全全都是科技背景科技业的，所以我认为它是很有机会的。更何况新创的最大的它的优势就是他们更懂得所谓的网络机会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地方其实更需要这个部分。现在可以 work from home 嘛，所以真的讲不需要说你一定要科技厂一定要设在那个地方呢才能够怎么样，其实你可以帮助我们很多的地方团队赋能他们，让他们的这个科技能量能够增加。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我觉得可以有一个加成的一个效果，而且是可以互相双赢。所以如果新创愿意投入，我觉得是我非常的赞成而且非常的支持，因为科技导入是我们在推动地方创生里面也是很不可以磨灭的一支箭。
对，不过其实我觉得就很有趣，因为美玲姐其实你刚刚从土地的东西然后又强调又刚刚也有提到说你本身也跟区块链很熟悉，对，就是美玲姐你是怎么有办法这么的博学多闻，我蛮好奇的。
其实我没有博学多闻。没有，其实就是我觉得我还是有好奇心啦哈，然后我很想要知道台湾下一代到底在想些什么，也是我觉得国家的整体的发展还是应该要有一个前瞻性。那像现在我们都还一直很非常的怀念李国鼎先生当时候他们有远见能够去投资半导体，然后才有台积电的今天嘛，所以其实我们已经该也要去思考一下下个30年50年台湾的产业会长成什么样子，台湾这一个海岛小小的地方我们怎么样维持我们的竞争力，所以我们应该要让年轻人有什么样可以发挥的一个空间。那我觉得虽然我的年龄已经到了那个人生的下半场了，但是我还是充满了好奇心，想要去知道这个世界未来的变化。
诶，讲到人生下半场，我觉得这个应该有一些我们听众蛮感兴趣的。
嗯，
对，所以就是美玲姐你现在自己的生活状态到底是跟以前在工作的时候你觉得有一个什么大比较不一样的差异吗？
我现在工作跟生活是融合在一起的，所以我已经不觉得我每天是在工作，我觉得这就是我生活里面的一部分。那另外我其实也可以借着 Urate 这个平台，我特别去强调一下，其实台湾50岁以上到70岁 其实这是一个台湾最大的族群，以我们现在的人口结构来讲，而这个族群呢，其实他们的可支配的所得是最高的，然后他们也是最有经验的。其实这一群人我觉得应该让他再投入社会哦，不要让他们只是吃喝玩乐跟游山玩水好、哦，这个当然也很重要啦，人生，但是我觉得可以在携手年轻人一起在为这个土地而努力，我相信他们也会很愿意的。我也有很多的，因为我去年刚满65岁，我的同学们就是我的同侪都在这两年都就是陆陆续续的退休。其实我也看到很多人，哎，我前一天还有工作，每天早上要几点起床，要去挤公车或者是捷运要去上班，可是我第二天突然早上起来没事做哦，这个东西的转折跟失落其实是会蛮大的，所以这个人生下半场的生活的也就人生的调试很重要。所以我也告诉自己生活要有内容，然后那个身体要健康，这个是在人生下半场离开第二职场以后一定要非常专注的。
嗯，确实，因为我觉得现在是非常非常缺工的时代。对，那也完全认同美玲姐刚刚讲，其实这一群我们虽然说他年龄可能稍长，但是他确实有非常丰富的人生经历，如果他也还有热情，他也想要做些事情，然后对社会有些影响力，我觉得何尝不可呢？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张开双手拥抱就是所有愿意工作的这些族群这样子。对，好，那其实我们在这个节目的最后啊，也想说就是请美玲姐就是送一句话给其实现在在不管是说他是要目前在台北都会区努力的人，还是说他想要回地方去努力的年轻人们，对这个工作世代的伙伴们，美玲姐想要跟他们说一段什么样的话呢？
我觉得不管你现在在哪一个位置，甚至我觉得年轻人，当你真的非常想要到都会，我们也不应该禁止你。我觉得只能够鼓励你返乡，但是不能够用强制的。你可以去找寻求你自己的定位，但是我们常说机会都是给有准备好的人，所以你要不断的去学习，让自己能够壮大。那任何的机会不要去任意的排除哈，我觉得都要勇于去尝试，其实试错是非常重要的，而失败就是你未来成功很好的垫脚石，但是你还是要有好的素养。好，我还是觉得一个人的素养一个格局还是会决定你的一生的。好，那台湾很小，所以可以移动自如，你可以到处去看了解台湾。我们其实过去的教育不太让我们认识自己的家乡，我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地方创生的机会，让我们的年轻一代更认识我们的家乡，然后更知道说家乡什么时候需要我，我就可以去帮他。
好，谢谢美玲姐，真的是非常感动的一个结尾。对，那我们今天也真的非常开心，就是有机会跟美玲姐做这么多的交流，然后也谢谢美玲姐跟我们这些听众的分享。那我们节目时间差不多到这边，我们一起跟听众说拜拜吧。
好，谢谢让我有机会跟大家分享，谢谢，
谢谢大家，拜拜。